后一个部分，我们今天最后要从出埃及记33章，讲到34章哈。出埃及记33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伯利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经文没有表达得很清楚哈，我们也只能推测一下哈。不过33章所讲的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山下做金牛犊惹上帝的愤怒之后的事。那么上帝本来是要把这些人灭掉的，但是因为摩西和利未人哈，杀了3000的百姓，然后摩西又求，所以上帝就赦免了他们。就是这个是赦免以后的事。赦免以后呢，耶和华就说了啊，既是赦免了，那么我们所有的原来的要在你们身上所做的都会做，我仍然会带领你们去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也会把那些迦南人把他赶出去，不过我不跟你们一起去，我自己不去了。为什么我不去了？这我们在讲圣洁，你要跟神同行，你不圣洁怎么行呢？那你们又是这么不圣洁的，你又是那么顽梗的，我等一下一下火大了，出手高手出手，你们都能死掉。各位，这当是神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话来让我们明白，不要得罪上帝。神哪有说什么哎呀一下出手把你们都杀掉，来不及了，神哪会做这种事。神这些都是比较拟人化的写法，但是也有它的真实性。就是你们印着百姓，印着景象，我请一个人使者带你们去。这个使者是谁？事实上耶和华的使者在这条路上一直在带领他们。到底使者是谁？是云柱火柱吗？是摩西吗？是耶和华自己跟他们一起去吗？如果是耶和华自己跟他们一起去，耶和华在这里40年天上天宫都不管了吗？各位，这些你当然求圣灵给你敬畏上帝的心，然后来灵活的了解。我们相信上帝，就这就是神学上，神无所不在，神在每一个地方跟每个人每件事都在，所以神在天上跟他在地上没有什么，就不会有任何的减损。那当他使用的，如果使用那个使者是摩西的时候，那个摩西呢，很多时候代表耶和华所说话的时候，就是耶和华在说话。不过这里我们就不要太追究那个使者到底是谁。你在那个加拉太书和使徒行传第七章但以理不是那个。第七章那个谁啊？斯蒂凡所讲的话里面都有讲那个颁布十诫的使者，就犹太人传统说，不是上帝直接，是借着一个使者在颁给摩西，摩西在颁给以色列人。这里都是在讲到上帝的神圣，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他接触，所以要借着一层一层的使者，而这使者如果他忠实的话，都是把上帝的话忠实来传递了。那现在主要表达的就是神要圣洁，你们不圣洁，我不要跟你们一起走。那么你们要除去这些装饰，其实是除去装饰，一方面就表示悲哀，一方面上一次就用 装饰来做了很多的偶像，做了偶像，所以都希望你们圣洁一点。那在这里你也看到耶和华住在营外，耶和华是应该住在营内的中间的，在整个的营内，但现在住在营外，也是不要以色列人好像营内的那个肮脏事太多，上帝不高兴就发火了。各位，上帝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他只是要我们这些跟他同在的人圣洁。好，第七节哈，以色列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会幕就是会见之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后来是在营内哈，在会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的时候，百姓就各都起，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了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口，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哇，这有点像录音室一样，摩西进去，那录音室外面灯就亮了，上帝正在跟他讲话。你看到那门口，你们应该在你们院长门口常常看到有云呐、就是他在跟上帝在讲话哈，在颁布命令，或摩西在那院长那里求，哎呦，圣光这些学生不乖，请你不要杀掉他们，就这，譬如说是这样哈，对，就是摩西就在那里哈。第十节。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就好像敬拜那个上帝。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可是为什么底下我们马上看到耶和华不跟人面对面说话，包括不跟摩西这样说话？各位，这些都是一些你要有那个弹性，那个头脑要有弹性，就是我们要很灵活。你要很确定的是，神的话，圣经每个字都神圣的，圣灵默示的，没有错，有最大权威。但是呢，要怎么理解啊？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十字架，这种是透过基督来理解圣经，这种是对的。那么，但是我们有很多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当圣经讲神跟摩西面对面，甚至有讲跟以色列人是面对面，那是表示亲切。当神说人见我的面不能活，你只能见到我背面，那是表示神跟人，即使是最圣洁最伟大的人，事实上从神学上来讲，最伟大的天使也不能直接见到神。这是一个我们人不能想象的事情，因为那个全能者，那位那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个伟大者，怎么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就是我们一般讲总是透过一些东西。在神学里面，你要认识神，你是不可能认识神的本体。各位且不要讲那个字什么意思，你只能认识把自己本体启示出来的上帝，就是隐藏的上帝你是不能认识，把自己启示出来上帝你是能认识。把自己启示出来上帝，神怎么把自己启示出来？神用他的话把自己启示出来，神的话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上帝的话，看到基督就看到上帝，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启示，从上帝的话认识上帝的本体。但是我们总还是隔一层了啊！这如果你不太懂就没有关系，我只是在讲比较深一点的神学。那大家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跟神很亲近，这都是出自神的怜悯恩待和他的和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才能亲近他。但是越亲近他，我们也越知道我们是渺小的。我们认识的神是真正的上帝，但我们认识的神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我们总有一些不明白的，包括神永远的预定拣选这些事，这是我们不明白的。好，那我们能明白的就很简单，神愿意跟我们做朋友，神愿意爱我们，跟我们一起行，跟我们一起讲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所以各位不要，刚刚那个艰难的部分你马上可以想到很简单的，神要你跟他做朋友啊，跟他讲话呀、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经验了，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就话讲不完，对不对？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一直讲。你谈恋爱，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哈？就是我还一直讲，那些一两个钟头电话，写信写那么长，怎么讲不完呢？就在一起就有话讲。你现在发现就没话讲，对不对？就是现在跟老公老婆都没话讲了，然后跟就是没有什么话讲，这就是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你惹他愤怒，他还跟你讲什么？你不爱他，你也没话跟他讲了。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教会历史里面，圣徒跟上帝常讲一个晚上的话，我们就祷告啊，请你谢饭啊，谢什么啊，那是讲不出来。就你跟上帝之间没有爱嘛，没有认识。这个你可以读越来越多神学和书和圣经，都不一定有话讲。那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话讲，那就是很亲切嘛。这有话讲，我们也讲过，用一个不太容易讲的名词，就是甚至有夫妻的关系那么密切，这很亲切的。好，但是我们看这个情形，就是因为以色列犯罪，这其实以前也是啊，就是外面有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较圣洁，在很远的地方，在营外会幕，摩西就去那里跟上帝讲话。后来是那个会幕是在以色列营当中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只有哈、啊、摩西转到营里去的时候，唯有他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他跟上帝还没那么亲，不过他在那里有点守着会幕。好，这一次呢，摩西去跟上帝讲话啊，这段话也是圣经里面非常动人的一段话。就我再一次说啊，这是以色列人犯罪了，神本来就要消灭他们了，但是因为摩西的代求和三千人的死亡，上帝说好赦免你们，不过呢，赦免你们我以后不跟你们去了，我派一个全权代表跟你们一起去。各位，下面摩西的这段话就是说 No， 不可以。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各位，这两个人，对不起，我先把耶和华说成人了、啊、就这两个 person 在讲话的时候，那我们真是不大听得懂，因为这两个太深了，或者这两个实在太妙了，或者这两个实在是都懂他们在讲话，就我们在旁边就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就像你们两个老师在那讲啊，你觉得是什么什么什么，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我们两个在讲话啊，你的立场是前千禧年还是后千禧年？那么一般基督徒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前，什么叫后，什么叫千禧年，就不太懂。神跟上帝在讲话啊，不，那个摩西跟耶和华在讲话，对不起哈。摩西在旧事重提，应该是差不多一年多前的旧事重提，就是他们这时候出埃及已经出了一年多了，可能两年，整个的时灾应该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记得神呼召摩西吗？你记得神呼召摩西，那是莫名其妙的事，就在旷野里面，上帝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然后摩西就问了一个问题，摩西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是谁，你的名字叫什么，然后他说我是谁。那这一次摩西又提了那件事，在那次我们会面中，你告诉我你不是一个陌生的神，你是亚伯拉罕以赛亚赫的神，用我们神学上的话讲，圣经的话讲，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用耶稣的话讲，你是死人复活的神，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耶稣就用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来说。那么 你那个时候没有讲，哎，你没有说还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一起去，你只有说你跟我一起去。现在怎么变了？你要派另外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去。就摩西很不高兴，这真是上帝最喜欢听到的不高兴，就是摩西说，我不要别人代替你，我要你跟我们一起去。虽然你跟我们一起去，可能我们通通会在一刹那之间被你杀光，我们还是要你跟我们一起去。各位，你女朋友跟你讲，哎呀，我脾气不好，将来不会是一个好太太，我介绍我的同学给你好不好？你说好啊，那没有，那你完蛋了嘛，对不对？或者结婚前你老婆这样讲，未婚妻这样讲，你不要说好啊，你说我考虑一下，可以吗？当然不行了，怎么弟兄反应这么迟钝呢？你没有说你要打发人跟我去，然后说你说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也就是我认识摩西，我知道摩西的名字。各位，这耶稣有重复讲过，我认识我的羊，按着名叫他的羊，就是上帝认识我们。认识这个字也有性爱的意味，旧约新约都是一样，就是很亲近。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拣选了你，我给你这个使命。摩西求的东西很多，他先求。各位，这都是很伟大的求，这都是叫上帝很高兴的求。你记得以利亚曾经问以利沙，你要什么？以利沙说，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各位，你要会求啊。当然神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求了，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你不要求的不对呀。我又举一个例子，你跟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跟另外一个异性已经非常好了，中秋节在什么公园啊，什么非常罗曼蒂克，然后你说有一件事我要求你，你一定要答应我。你跟你女朋友讲，你就女朋友听了就说，哎呀，你说嘛。啊，不，我不要说，你要先保证我向你求什么你都要答应。这时候女朋友心里就暗暗高兴，我这个呆瓜今天终于开窍了，我会向我求婚了。你说啊，你一定要先说，你一定保证答应我才能向你求，要不然我不好意思。哎呀，哪里能够先答应嘛？你要听一听嘛，不，你要先答应，我这是很大胆的向你求。好，讲到最后，你说嘛，你的原子笔给我好不好？各位，我要掐死了，对不对？你向上帝求，你们只管张口求，你求什么？原子笔给我，给我一张卫生纸好吗？这是雅各书讲的，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你们妄求。各位，你求的最重要的，你看这些，这在国外也都是一样。你要求什么？我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不要江山，我只要你。这是人家最喜欢的哦，我都不要，我只要你。这很多这样的故事，好，包括好像什么哪一个城被包围了，后来被打败了，敌军要把城里的人通通杀光，但是让女人可以走，但女人走，每个人只能带一样东西，带她最喜欢的。每个女人都抱着她丈夫走。最后那个叛军，那个敌军就说：“好，通通让你们走。”各位，你家里现在失火，你拿什么是最重要的？你老公或老婆应该是最重要的，就你最希望他被烧死。 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你要的？圣经里有很多求的事情，有的是求错了，求施洗约翰的头，那是求错了，很悲惨。摩西求的真好，我要认识你，我要你告诉我你的道路。各位，我们一听到神的道路就麻烦，我们要求的还不是哎呀美女啊，我们要求的还不是钱啊健康啊，这些都不是坏事了。你真的知道那标准答案意义吗？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常常根本不懂那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在神面前称义，神把他义加给我们是多么美好。好，但是摩西说，我要你的道，我要知道你的道路，我要认识你的道，我要认识你的真理。耶和华的道，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很熟悉的诗篇十九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等等等等，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蜜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求你将你的训旨指示我。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整篇都在讲上帝律法的美好。我们也讲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是不能分开，但有分别的，绝对要分别，但是不能分开的，那是最美好的。我要知道你的道，那才是美好的。哎呀，这历史上故事也很多。刘邦的军队打下了咸阳城，大家将士进去就是抢女人、抢金银、抢这些东西。只有萧何到宫殿里面找那些档案，因为那是将来管理天下所需要，他知道那个最重要。你要求什么？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因为我要认识你。是没有错，你认识我，我们被上帝认识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事情。我再一次说，认识在圣经里有爱的意思，新约旧约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认识有爱的意思，包括性爱的意思，有知识的意思，有拣选的意思，有喜悦的意思。所以在应该是阿摩斯书里面讲，以色列啊，整个天下我只认识你们，我只拣选你们，我只跟你们有立约的关系，所以除我以外不可以认识其他的神。被上帝认识就是被上帝拣选，就是被上帝爱，那是最有福气的事。第二有福的，其实是这个有福的同时，就是你认识上帝。那你会读经祷告，你是神学生、牧师、神学家，你是祭司，都不一定认识上帝哦。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他们有各种宗教活动，他们不认识我。所以得自由就是认识上帝，或者被上帝认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我们认识神，更好的说法是你被神认识了。就如同你爱神是有福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爱神，必定是先被神所爱。你要继续爱神，必须继续领受神给你的爱。我们神儿女的福气永远基本上是被动的，是被神拣选，是被神爱，是被神恩待，是被神侍奉，被神洁净，我们才来侍奉他。所以我有最大的福气，摩西说，我被你认识了，我现在要认识你。 各位，这里我们只能想到说，摩西已经领受了这么多上帝的道，他还想继续认识上帝的道，这真是一个有福的人。这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我们一天到晚在念神学，不，我们就认识，我们因着对上帝的认识和渴慕，我们活得不仅圣洁良善，讨神的喜悦。我希望，我喜欢认识你，指示我，使我认识你。所以你读经，你祷告，你灵修，你侍奉，你念书，如果你不是更渴慕上帝，敬畏上帝，那就都错了。而我看很多神学家牧者不一定更渴慕上帝，更认识上帝，更敬畏上帝。认识上帝要蒙恩，认识上帝不是自私的，要让自己有很好的学问或者很好的灵交，很好的享受上帝。你要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什么意思？我要把你的道再指示给他们，让他们也认识你，让他们也渴慕你，也学习你，也顺服你。你要想到这名是你的名，你的名居然不认识你，那怎么行？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好像上帝把话转了，对不对？但上帝的意思，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已经是被摩西感动了。好了好了，我不会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了，我还是嫁给你了。我不会叫别人跟你一起去了，我跟你一起去了。我会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各位，奥古斯丁那句名言的来源可能就是这句话。我们如果不在主里得安息，就永远没有安息。如果没有跟主的同行同在，就没有安息。上帝意思好像摩西是一个很讨厌的小孩，一直在那里闹闹闹，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好了，给你了。他要的不是糖，他要的是上帝。好，我把我自己给你，这就把自己献身，上帝把他自己献给我，我让你安息，我让你安，不要让你再这么吵了，让你得安息，跟你同去，你就看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跟认识神连在一起。有本很好的书，各位很多人可能看过，巴克的《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怜悯，认识神是透过一些正确的神学知识，但是认识的的确是那个 person， 有感情的。摩西心里一定已经很高兴了，所以摩西求的是两个东西，而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但也有可以有分别，一个是认识神的道，一个是跟主的同行。我们一定要把它硬分，让我们了解一点的话，这不是很好，但是一个是好像比较理智上认识神，一个是比较生活中与主同行，其实这两个是紧密在一起的。我越明白那些真正的明白，不是炫耀学问，也不是要刁难别人，甚至也不是应付考试，我明白这些圣经里的这重要的道理，包括神的三位一体，包括因信称义，包括基督的神人二性，那不是只是能够一个教课的老师，那个会对神有更大的爱，那个对人会有更大的负担，那会希望人能够来敬拜信靠上帝，那也希望自己能更加敬拜信靠上帝。摩西就其实是他欣喜若狂，但是他就再讲十五节，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句话也很重要哎。各位，你知道摩西在说什么吗？你知道耶和华在说什么？耶和华说，你们会去牛栏与蜜之地，你们的敌人会被赶走，你们路上一路上会有供应，所有的跟以前没有变，只有一个变，以前是我跟你们一起去，现在是我的使者跟你们一起去，但是你要达到的目标都一样，你能进到牛栏与蜜之地，仇敌会被赶走。各位，摩西说，哦，如果你不带我们去， 我不要去了，都不一样。我不要什么迦南地，我不要什么流奶与蜜之地，你不去我就不去了。各位，这就是了不起，这就叫神喜悦，这就是已经认识神的人的特点。只有认识神的人才会更想认识神，只有爱神的人才会更想爱神，只有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才更想尝主恩的滋味。这必须是在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善性循环。很遗憾的，很多人就嫌你嫌神烦，嫌这些烦，那就不爱主。我不是说我们生活中天天都在读经喜乐中的喜乐，没有，很多时候是很艰难的，很痛苦的，但你在那艰难痛苦中靠着神的恩典愿意顺服，那就有甜美的果子。我们昨天已经讲了，这中世纪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哦，主啊，如果天堂没有你，我就不要去天堂；如果你在地狱，我就要去地狱。这些都是很夸张的一些话，但讲的就是真的，就是我要的是你，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所有其他东西都被打消，就是你。其他东西很好，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就算是以撒，我也愿意献上，为了你献上。各位，这些都很容易成为那种属灵高调，求主让我们不要唱这些属灵高调。就是你生活中包括倒垃圾啊、洗碗、啊、这些很琐碎的小事，在这里面你能够信靠顺服上帝，你的生活的喜乐和丰富就流露出来。摩西说，我不要，你不要把我们带上去了，你不去就不要了。就是我们常常讲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好，第十六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吗？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吗？可以，所以我们跟万民的分别是什么？这圣经里有很多的描述。我们跟万民的分别，从一种角度来讲，在身上有个印记，以色列身上有割礼，那是跟万民的分别，那是印记。就像圣经也讲的，圣灵的印记，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这印记保证你是属神的人。那印记是割礼，那印记是洗礼，那印记是安息日，那印记是他们有十诫，印记是上帝的律法。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印记是心里有神。但是这些外在的跟内在的又是有密切的关系。你是上帝的人，用我们这两天所讲的，是因为你有圣洁的生活，但那也是外在的。因为不信主的人或没有得救的人，可能很像一个麦子，而其实是败子。但是如果我们信主，我们总得把这个印记就某种程度的真实的表现出来，不管有多少含糊，多少相对，多少的弹性，我们是有的。这里他讲的印记是你跟我们同行，你跟我们同去。对，就外表印记来讲，同去就是有云柱火柱，但是那只是外表的，是外表的，就是有约柜有会幕，但那是外表的。甚至上帝的十诫两块石板都可以是外表的，甚至你会背会解释都可能是外表的。你心里有没有那个话，心里有没有对上帝的敬畏，这都需要圣灵的工作。跟万民的分别，从表面来讲没有分别，我们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我们皮肤可能颜色不太一样，但大体我们都叫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的印记是什么？我们是有神的同在。什么是神的同在？就是一切的丰盛吗？有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贫穷，有那么多缺乏，怎么办呢？就是很有道德吗？这世界上很多有道德的人并不信靠上帝。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是对这位神的认识和喜悦和交通。十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听，我听，我会照你的要求做。各位，当一个男孩子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的时候，如果是真心的，如果这女孩子又是一个也是真心的人，但那女孩子是很高兴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那摩西耶和华也说，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才以身相许。这就是美好的契合。这上帝在人间应该跟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上帝在人间许多人都是悖逆的，唯有被他拣选的有这个圣灵，我们会喜悦上帝。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按你的名爱你，我按你所因着把我的恩典活出来，因着你蒙了这个恩典，我要让你得到的更丰富更多。摩西先求我要有你的道，我要认识你，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你与我同行。然后摩西，这每个都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都是一样，都是希望跟主在一起。然后他又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好，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保罗所讲的那一句话，在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很难承受的那句话，其实就来自这里。耶和华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弃绝谁就弃绝谁。各位，你能认识这件事，就是你认识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能认识这件事是怎么认识的？这路德讲的最好，你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认识的，你是借着那位全能的上帝居然死掉了，你是借着那位全能的上帝居然为你死掉了，来认识这位上帝的伟大。不信主当然会觉得死亡是一个失败，他根本更不信了。所以耶和华在这里要表达出来的是要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他要彰显的内容就是他是全能的神，他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他要叫谁渴慕他亲近他就渴慕他亲近他。好，这里我们又碰到那问题了，哦，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人还做什么？可各位，你不要忘记，你看这段经文你想到什么？这些东西是神预备给摩西的，没有错，可这些东西从一个角度，从人来看，不是摩西求才有的吗？就像你们的校训跟罗马书第九章是没有冲突的，都是保罗讲的，神要把你做成什么样的器皿就做成什么样的器皿。窑匠难道没有权柄把这个器皿做成贵重的，把这一堆土做成卑贱的吗？这个话跟提摩太听到的劝言一点没有冲突，那里讲的是什么？那里没有讲神作，那里讲人要自洁，人要羡慕善功。从人来看人要有主动，从神来看神有完全的主动，人的主动是建立在神的主动上，两个并不冲突的。愿我们有属灵的胃口，愿我们向神求，我们要看你的荣耀，神的荣耀神愿意显出来。神这时候真是有，各位，这时候真的哈，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神正在偷笑啊，神正在咯咯大笑啊，神正在哈哈大笑，天庭都震动了，因为我在人间有这么一个爱我的人，你这么爱我，是我把我的恩慈显在你面前，而你还要我，你把我看得比迦南美地重要，你把我的道，你把我的荣耀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你不要去迦南地，只要如果我不去，你不要去了，以色列人也不要去迦南地，那是怕艰难，而不是要看上帝的荣耀。我要显出来，上帝很乐意的显出来，显在你面前经过，因为上帝等一下就要走过去了，上帝要从走过去宣告我的名。各位，这时候上帝有点像一个得胜的队伍在宣告自己的荣耀，那个荣耀是宣告只给一个人看，就是摩西看。 你记得新约的时候耶稣说的八福吗？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在传统神学里讲到我们在天上的荣耀就是看到神，那我们人间很难这样想，看到神有什么荣耀？在天上大吃大喝才好嘛。但看到神表示就得到神的一切丰富，看到跟进入跟得到跟成为有密切的关系。人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不重生不能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就是看到进入，那个是一个密切的联系。各位对不起，我一定要用一个又是很不恰当但是你们能懂的比喻了。各位姐妹，你的身体不是给每个人看到，你的身体只给你爱的人看到的。上帝也是一样，摩西渴慕我，我就给你看，那你有没有这种渴慕？好，但是也很清楚讲，那个神的本质本体你是看不到的。二十节又说，你不能看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这一方面讲到上帝的伟大，一方面我们讲到我们的罪恶。神是光，我们黑暗是不能见到光的，一见到光黑暗就没有了，我们就会被消灭了。但是我们岂不又可以这样讲，就是神也想尽办法要人能看到他。那二十一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各位，这上帝真有点在开玩笑，我们要想清楚啊。就上帝是一方面是大军凯旋归来的胜利，要展示他的伟大荣耀，但又好像我刚讲的，你只给你的丈夫看到你的身体，给那最亲爱的人，那这是很伟大。但是即使最亲爱的摩西，你也不能完全看到我。这里都，各位，这就是路德讲的十架的神学，而不是荣耀的神学。十架神学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承认我们需要被赦免、被拯救、被保守，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平起平坐，我们没有办法，即不管是多么属灵的人，甚至越属灵的人，在这里表达出来一个上帝要表让你经历更越大的恩典，一方面又告诉你你的不配，任何人不能见我的面。好，但是我设法让你见我的面哈。这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节啊，实在太复杂了。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好，这好像说你站在一个高处，磐石上，磐石在圣经常常也是稳固的意思。你站在一个稳固的地方，使我经过的时候，你可以很稳的、清楚的看到，这是一个表示，你很稳。但是实际上，我经过的时候呢，我要把你放在磐石穴中，要让你看不到我，把你放在磐石穴中。哎，各位，本来站在阳台上面看那个阅兵的队伍，看那个烟火，烟火一放的时候，哦，不行，那个烟火太好看了，眼睛会瞎掉，你进来吧。就有这样要表示，一方面让你看得最清楚，站得最稳，一方面又让你看不到，让你进来，而且是保护你，放在磐石穴中，而且特别要把你盖起来，不让你看到。哦，不过你太遗憾了，这样你会很遗憾，烟火后面的烟也让你看到一点点好了。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收回，各位，这都有点是卡通片才能表达的哈，因为真人不能表达，他用那个手又把你放进去，又把你盖起来，那手是什么手？然后手收回，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影了，朱自清哈，那个背影，你就看到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些在神学文学里面都有太多讨论， 耶和华的背，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的背让我们有点遗憾，对不对？各位姐妹，你跟你男朋友分开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背影应该是一直掉眼泪的，他好想看到你的面，你的面就是亲近嘛。当然了，也许他很希望你走了然后赶快去找别人，不，这是开玩笑的话哈。你不得，这里就是很生动的一幕，这很生动的一幕，这我是觉得路德是讲的最好的。我们看到那隐藏的神，在隐藏的神里我们看到显现的神。为什么是隐藏的？因为你看到的是不完全的。是为什么是不完全的？一个小孩子希律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那怎么可能是神？可是你看到他，不但你看到他，你还可以摸他，你还可以抱他，你当然可以把他举起来摔死。各位，你要知道，在婴孩，在马槽里那个小孩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哎，你碰到会死掉，会变成灰尘的，但你可以把他举起来摔死。那是隐藏在 baby 里的神。路德说，你在看到十字架上耶稣，你看到了上帝，没有更清楚的把他显出来了，看得清清楚楚。但你在十字架上看到的神是一个死人，神隐藏起来。神怎么可能死？神怎么可能那么卑贱、丢脸、失败？但你没有一个地方，你在全宇宙，在任何一个时候，没有比在马槽和十字架前看上帝看更清楚，也更隐藏了。这很玄妙的话。啊，在这里已经多少表达这一点了。芬妮·克罗斯比写的《他藏我灵》就是根据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他把我藏在磐石穴中。好，下面还有一幕，第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好，就是有这一段的之后，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段，就是摩西的反应是怎么样。其实摩西想看的，摩西很好奇，摩西看到焚烧的荆棘没有跑，是我就跑了，因为烧火了，赶快逃，他就去看，我要看这异象怎么样，然后耶和华就呼召他了，这都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摩西想要看耶和华的面，摩西想要耶和华同在，都不够完全的得到，对不对？只看到他的背影。耶和华，摩西想要知道神的道，他所经历比较多的是神的律法，福音也有经历，但是比较经历多的是神的律法。所以他说，我们一生所度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所度的年岁都在你的震怒之下。诗篇90篇，这是旧约里面希伯来书说，神叫他们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摩西是看到了耶和华，摩西也没有看到耶和华，看到是背。摩西最想进入迦南地，他没有进去，他只有远远的看到一点点，这都表示得的不够完全。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摩西的愿望严格的说是在新约实现的，你记得耶稣变相吗？看到了，摩西、以利亚跟耶稣面对面讲话，其他几个门徒看到了，但是不太懂那个意思，而且很害怕。好，这一幕就是又看到又没看到，是基本上还是蒙福的。那个没有看到会让他更渴慕上帝，已经得到的也让他更渴慕上帝。34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一样。各位，这就是请耶和华签名啊，就是拿2块板上去请他写字，这都也是很拟人化的写法，但也表示他们很亲近，也是我们希望的。我们跟神的，我们的圣洁生活是跟神很亲近的。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哇，这也是很棒的话，我要说明一下。第一个，这个荣耀实在太大了。各位，摩西是蒙恩的人，你一定要知道摩西是蒙恩的人。摩西任何一个人不管多伟大，摩西是最伟大的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就是耶稣了，兴起一位先知像我。那摩西这一次上山的时候，跟刚才那个单独的跟耶和华的会面的一样的宝贵，但这一次上帝把很大的荣耀加在他身上。其实摩西好几次上山都是这样，他一个人上去，七十个长老远远的，约书亚到半山腰，只有他一个上去。各位，我们不羡慕这种，我们不要求这种荣耀，因为这种荣耀是让我们自大的。但是我们要求这种荣耀，如果我们这种荣耀是想要认识神，不是高举自己，是想要让神的百姓都得帮助，那我们希望人人有这种荣耀。那你舍己不求自己的荣耀，求神的荣耀，神就把这荣耀加给你。只有你能上去，而且你预备两块石板，你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就降临了。两个人在那里，两个人，各位从那个描述，在山上没有人看到，因为在云中有两个人，一个是上帝，一个是摩西，站在一起。耶和华在他那个他，我们很难说是摩西还是耶和华自己，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让就是等于说摩西前面那个经历在这里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你认识上帝，你见到上帝，你认识上帝的道，你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上帝跟我们同在，你看到上帝的荣耀，这都是三十三章讲的。那认识上帝，这里讲耶和华，耶和华，当神的名字被讲出来的时候，当任何名字讲出来都是慎重的，神的名字讲出来更慎重，两次的重复那是无比的慎重，耶和华，耶和华，两次讲他是什么样的神，有恩有怜悯。也许这仍然是正统神学，特别是我们基督教很强调的，我们强调他的怜悯，重点就在哪里，我们的不配，我们的罪恶。你总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到上帝那里去，你总是凭着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但他会发怒，他的怒气也是公义的。那么丰富的慈爱、诚实，这话都在圣经里多次出现过。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三个，赦免罪孽、赦免过犯、赦免罪恶。下面一句话好像矛盾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各位，这什么意思？前面讲赦免，后面讲不赦免；前面讲恩典，后面讲追讨罪恶，这什么意思？这又是我们在那个赎罪论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和死，安上面写的神为什么成为人。第一个，神断不会以有罪的无罪，如果神以有罪的为无罪，神就是一个错误的法官。就像我们有时候看报纸，这个人明明有罪，法官说无罪，不管是李庆安或者谁谁谁，这不公平，这不公义。各位，神不会做这种事，请你千万记得，神没有做这种事，但是神又做了这个事，因为赦免就是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这就叫赦免。 所以我们在讲赎罪论的时候，我们在讲人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问题，那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神解决了。各位，赦免说起来很容易，我们现在甚至平常生活中，我们神也吩咐我们要赦免，要饶恕， forgive 嘛，不是吗？你要饶恕人70个7次，赦免人70个7次，人家有错你要原谅70个7次，赦免、原谅、饶恕，一样的意思，这是应该的，这是爱。但是又一方面，你这样赦免、原谅、饶恕，结果什么？姑息养奸呢？人的罪恶会继续增加，你的公义也没有彰显，怎么办？所以赦免是人办不到的事。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那些懂神学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家打死耶稣，因为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我是上帝。因为他们懂神学，他们知道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在以色列人的神学里面，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要权柄大到跟上帝一样才能赦罪。这我们今天一般也是，总统才能特赦，明明有错死罪总统可以特赦，但是特赦还是违反公义的原则，所以上帝也不能赦免。哎，上帝如果要赦免，旧约已经告诉我们了，新约希伯来书再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你在以赛亚书也看到这个情形，那个没有受苦仆人受的处罚不能被赦免，那这又是一个矛盾了。赦免就没有处罚，处罚就不是赦免。可是圣经却说处罚了，你受的刑罚够了就赦免了。以赛亚书40章一直讲这个，那怎么理解？这就是道成肉身的重要。不仅是道成为肉身替我们承担上帝一切的刑罚，而且哥林多后书5章特别讲神为我们成为罪，这样他的处罚才是公平的。这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都是各位你们要去慢慢想的事情。在旧约就表达出来了，一方面他不赦免，他一定要处罚，然后他的处罚就在耶稣身上成全了。所以那个赦免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你会继续问，那他处罚耶稣更不公平。没有不公平，一个耶稣实在成为罪，另外一个这就是三位一体的道理了。很多人一听到这些，哦，圣父很好，圣子很好，圣父很凶，那是错误的。是神的爱，圣父、圣子、圣灵都爱我们。当耶和华讲到他的慈爱怜悯，又讲到他的公义，而我们在神学也讲这公义和怜悯，我们只是因为人的语言有限，理解有限，我们把它分开来讲。其实神是单纯的一，不能分开的。他的公义里面有怜悯，怜悯有自由，自由里面有全能，全能里面有智慧等等。摩西一听到啊，他马上很敏感，因为摩西到底对律法认识多一点。哎呀，主啊，你不要提那个公义，你也不要离开我们，我们又要你公义又不要你公义，要你公义就是要你跟我们同行，但是你跟我们同行你又不能太公义，这样百姓就会死。所以摩西的态度很对，求你在我们中间，你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就跟我昨天体会到的一样，你在我中间，但你遮盖我，你在我中间，但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罪恶，如同在创世纪就有的事，耶和华用那个皮遮盖这两个人。这是赦免，这是遮盖，这是怜悯和恩待。好，耶和华又有回应了。各位，这是真的叫讲相声唱双簧，要两个配合得很好，哎，要不然讲不下去的。相声有的时候还是一个为主一个为副， 当然你可以说上帝总是主，摩西总是陪衬，但是真是讲得非常好，上帝一宣告他的伟大，摩西就有正确的态度，他求主赦免，又求主同在。然后耶和华每次都被这些话逗得发笑，或者说高兴极了，这真是爱情，你的反应怎么这么好。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应该生命记28章也讲过一句咒诅的话，我要在你们当中行过在万国中没有行的，就是我要灭掉你们。上帝会在我们身上行没有行过，就是拣选我们跟我们立约，上帝也会在那些悖逆他的儿女身上行在万国没有行过的那个极其可怕的毁灭，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这里是正面的，我要行万国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这里我们只能把圣经的话当圣经的话，神所行的是奇妙的事，神所行的是美好的事，神所行的是怜悯的事，神所行的是公义的事，神所行的是赦免的事，神所行的是创造的事，神所行的是保护的事，但是神所行的也是可怕的事，叫人敬畏的事。这个跟以色列出埃及是一样，一个是极大的慈爱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一个是极大的刑罚把埃及的长子通通杀掉。这里也是，我要做一件事情，这是我做的，但是我也借着你们做的，就跟我做一件事情让提摩太成为美好的器皿，但是也是提摩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当然那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都是出自神的恩典。我要做的事就是我要从你面前撵出这些人，但你应该现在已经够熟悉了，耶和华叫他们撵出这些人，耶和华撵出这些人是耶和华要他们撵出来，是神做也是人在做。十二节，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祭邪者翻得更直接一点，就是嫉妒者。耶和华出奇的嫉妒，耶和华出奇的不允许人在他以外有别的神。你最好记得这一点，耶和华比任何人都嫉妒，而他嫉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嫉妒他就不是神了，因为只有他配得一切的颂赞荣耀爱戴喜悦。你不可以去敬拜他，你不可以去认识他，你不可以去爱他。十五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吩咐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制造神像，是家的铸造神。各位，这些都是在讲到说我们生活中的圣洁了，大事小事包括婚姻。我希望我能够说得清楚，你能听得明白，就是我们今天在做这些事，不是把那些不信上帝人杀掉，那也杀不完的。我们是圣经在新约旧约表达这些事，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要消灭他们，要赶出他们，要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跟新约讲的一样。你不要以为旧约残忍，新约讲的一样。哥林多后书第6章12节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 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神的殿与偶像有什么相同。有六个不相，不相配，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我是我，你是你，我们到死没有来往，我只有你死或者我活。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在我们中间就不允许任何不圣洁的东西在我们中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节，引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利未记二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都有。神的同在，你务必圣洁，圣洁消极的不可以跟这世界任何东西有任何往来。十七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神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所引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话，不管在旷野的地方，不管在最后他们从巴比伦被掳的回归，都是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刚好相反的教训，我们不从世界离开，我们不离开世界。耶稣的祷告是我们也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又离开，我们又进入。我们离开表示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我们进入表示我们借着一切的爱和真理让他们能够悔改信靠上帝。他们多数可能不悔改，但你需要有这样的见证和生活。因此耶和华说，把这些东西赶出去，不要跟他们来往。事实上我们是跟他们有亲密的来往，各位，我们跟高雄的人有亲密的来往，对吧？我们有很好的邻居，他可能是拜偶像的，你没有说去烧他家的偶像吧。我们跟他们做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跟他们不相合、不相同、不相亲。我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如果你的配偶不是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我们并不离开他们。两个人都不信主，后来有个人信了，不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话就不在一起。各位，甚至啊，这是伦理上的问题，我不要讨论这些，一讨论这些都吵不完的。跟非基督可不可以结婚？我的答案是可以啊，各位。就当我不要讨论这些事情。就跟你跟世界上人可以一起开公司一样，但你跟他是不相合、不相干的。你也不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你跟他在一起容易被影响。如果你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最好，但通常你是会被他影响的。所以在外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隔阂，有一些分别，也还是最重要的，这是圣洁。但是如果你内心没有对主的绝对的圣洁，那是不可以的。好，然后在这里再讲到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在你的日子里要有什么节日，然后你要知道第十九节，出埃及记三四章十九节，凡是投生的都是神的，世上万有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有些特别的属神的又属神的，譬如说是投生的，譬如说是公的。那这些东西如果很好，譬如说二十节投生的驴是属神的，各位，什么叫属神的？我们从负面来了解比较好。属神的意思就是不是属我的，从负面来讲，这属你，属神不是属我的。那因此我们来了解什么叫不是属我的。各位，有一只驴，要保证这只驴不是属你的，唯一的办法就把它打死，对不对？你唯一一个办法让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再属你，就是把它打死。所以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就是把它打死。你如果听不懂我再讲你就听懂了。这只羊，头生的羊是归耶和华的，要把它献上，要把它打死，烧掉给耶和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被打死，因为是属上帝的。但是我们又不被打死，就是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就是你要有这种对上帝的爱的认识，把自己完全看自己如同死的，对这个世界是已经死的，把自己献给上帝。好，但是这只驴呢，实在是很好的公驴，你不把它打死怎么办呢？就二十节，用羊羔代替，就把羊羔打死。所以羊总是最倒霉的，每次都是长子也是用羊羔代替，动不动就拿一个羊羔代替。头生的儿子也是属神的，不可以空手朝见主。然后又讲到生活中的，我们讲过的一年三次的三节朝见神，是去朝见的时候地是空着的，没有关系。二十四节，没有人贪恋你的土地，神会保守。那另外还有一些细节，那细节我就不知道怎么解释，包括二十六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所以犹太人把这个话具体的实现，就是洗碗有不同的洗法，洗这个就是不要让这个羊啊肉啊奶啊放在一起洗。我觉得讲简单一点，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就是妈妈的奶不可以用来煮儿子。我们不会用羊奶来煮羊肉嘛，更不会用羊妈妈的奶来煮羊儿子的肉嘛。我想这意思就是一种人道精神吧，不必想得那么复杂吧。其实小小的事情，大的小的无比神圣的，或我们觉得很通俗的事，洗一个东西煮一个东西，都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都是要圣洁的。我们甚至不一定了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执行，但是我们知道在每件事上都应该尊耶和华为圣。好，然后呢，27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这些写上，然后按这话与以色列人立约。28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29节，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光了。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耶和华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上与他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开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和耶和华说话，就去揭去帕子。这里也有很多要讲的，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这几分钟要讲的了。耶和华，摩西下山脸就发光了，然后摩西的谦卑在这里，摩西的伟大也在这里。摩西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了。各位，自己有荣耀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荣耀，那一天到晚夸耀自己有荣耀人就没有荣耀。我们求主让我们随时显出上帝的荣光，而我们自己浑然不觉。我们享受到主的同在就够了，他不知道。那别人看到哇，他脸发亮，这我也不知道脸亮是什么样子啊，发光的，这也很奇怪啊，异形人。然后就怕挨近，但是摩西还是叫他们进来，先叫亚伦和官长，然后叫所有以色列人。这个叫他们讲话哈，各位看起来。你看有点怪哈，我们不太容易看懂啊。我们仔细一点看，就是说摩西的脸是发光的，大家都怕，但是神摩西还是叫他们来的时候就讲一切的话。然后33节说讲完了就用帕子蒙上脸，我看应该刚好相反嘛。你脸很亮，大家很怕，看着眼睛也花，你讲的时候就应该像阿拉伯女人一样把自己脸盖起来，然后在那里读嘛，就露个眼睛嘛。神的话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听到没有？ 我听到了，然后看到因为摩西怎么长得这么美了，都蒙起来蒙纱了一样，就他应该是讲的时候蒙起来，为什么讲的时候没有蒙，然后讲完了就蒙上，这我们也只能推测了，照经文来推测。我想要表达的是，当你讲神的话的时候，你是有荣光的，当你讲完话就没有什么那种特别的荣光了。当我们讲上帝话的时候，总是有上帝的荣光，当我们不再讲上帝话的时候，就蒙上了脸。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不讲，但你就记得，你不是在讲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荣光。跟人讲话的时候是要显出上帝的荣光，跟神讲话的时候，揭开帕子的意思应该就是没有隔阂。那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三章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解释。第三章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里保罗讲的好像又跟这里不太一样。摩西讲话的时候要有一个帕子，叫以色列人不能看清楚。可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摩西在讲话的时候正是没有帕子的时候。他这里又讲好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当两个地方没有矛盾了，这里只有讲将帕子蒙在脸上，然后实际上是在讲帕子蒙在心里。好，那我们现在今天真是为这个手帕头很痛，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看清楚，看得不够清楚。以色列人什么东西没有看清楚？以色列人不能看清楚一个要废掉的东西。那个要废掉的东西是什么？那就在上面。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写在石头上的工作，一个工作是写在心上的工作。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开始讲的。有两个工作，一个是用灵写的，一个是用文字写的。有两个工作，一个是新约的工作，第六节讲的是新约的指示，一个讲是旧约的指示。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殡仪馆的工作，一个工作是产房的工作。殡仪馆工作就是处理死人的，产房的工作就是叫人生的。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不能看到的，一个工作是有很大荣耀的。或者一个工作那个荣耀会退去，一个工作荣耀会一直进行。讲这么多你都还不太懂，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定罪的工作，就是律法的工作，一个是称义的工作，就是福音的工作。当然律法和福音一直到永远都会存在，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不过律法定罪的工作有一天会废掉的，起码在他拣选人身上会废掉，在魔鬼和他使者永远不会废掉，就永远会被定罪，会被刑罚。但在我们身上，我们只有感谢主要废掉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让人能够得到看到那永远的荣耀，让人能看到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被定罪了，让我们有那个永远长存的荣光。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其实新约旧约没有原则上的差距，通通都是 因信称义。希伯来书讲的属灵伟人通通都是信心伟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之父，我们都是凭恩典，都是同样一位神。但在旧约比较多显出来的是上帝的管束，用文字来管束我们，而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到今天没有看到，所有不信主的没有看到。你不能凭着肉体的行为遵行律法的字句而称义，你不能的。所有的异端邪说，包括非基督徒人文主义，都要用自己来遵行道德的法则想要称义，那是会被废掉的，这原则永远不能行。但是律法的要求仍然是荣耀的，律法把每个人都定罪仍然是荣耀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公平的旨意。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那个荣耀的旨意中，我们的圣洁是基督给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圣洁不是看上帝，上帝跟我们讲话很久我们就有荣光，我们的荣光是写在我们心上上帝的话，不会被抹去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你话语刻在我们心上的荣耀和圣洁，让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从侍奉里面，从生活里面，从仰望你里面